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今天我们从四十节读起。保罗举出了自然界的例子来解决哥林多圣徒不认识复活的问题。他先以植物为例，植物能够借着种子被种到土里，种子死了，而后长出神赋予这种子的形体。来说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都被种下，就像那种子一样。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了，而复活之后的形体要远比当初种下的种子要荣耀得多。就带下四十节讲的，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接着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保罗就用着我们最常见，当你举目望天，天上有日头、月亮、星星，来说出天上形体将来它的荣光也有不同。圣经中也经常用日、月和星星来做预表，通常日是预表基督，它如那清晨的日光，照亮坐在死荫幽谷的人。而月亮呢，没有自己的荣光，月亮的荣光完全是反映日头的光线，因此月亮经常被用来预表教会。教会的荣光完全在于基督，教会自己本身是没有荣光的，它能反映的荣光就是基督的荣光。当基督在教会能够做主掌权，这个教会就满了荣光，而那荣光是从基督来的。而星星呢，因为星星的数目无限，经常用来指得胜的圣徒们。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主对约翰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星星呢，就是教会的使者，在教会中承担责任的一些人。在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睡了的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他们要显出他们的荣光，这荣光就好像新的荣光一样。就在这里，保罗特别加了一句，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在地上一生的路程，也就是我们一生圣化的过程，直到有一天我们睡了，习了地上的劳苦，圣化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在复活的时候，你圣化的工作完成有多少，就说出你像主耶稣基督有多少。因为基督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你身上像基督的部分就要发出荣光。因为每一个圣徒在地上的时间，圣化的过程和程度不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让神在我们身上制作的程度也不一样，因此最终显出来的荣光也不一样。在举完这些自然界的例证之后，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前面所举的例子不过是要说明死人复活到底是怎么样复活，带着怎么样的身体复活。神已经老早就把这些答案蕴藏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中，所以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其实每一个人一生生命的历程就是这样，当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能够做很多的事。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人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软弱，一天一天的朽坏，尤其到了晚年， 因着疾病，因着衰老，结果呢，身体变成软弱，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自理，有时候也觉得真的是羞辱。对于我们这些大家所经常看到并且亲身经历的一个衰老的过程，保罗赋予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而这盼望呢，是从复活而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而那个睡了不过是保罗所说的重了，到有一天生活完全没有办法自理了，简直是羞辱的生活了，然后我们过去了，重的是羞辱的。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要复活，复活之后呢，是荣耀的。当身体衰老到一个地步，最终闭上了眼睛，重下去的是软弱的，但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都要复活，复活的时候呢，就是强壮的。不仅如此，44节，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和合版这边所用的血气的身体这个词，英文的翻译大部分都是 natural body 或是天然的身体，而它本来的希腊原文呢，是 psychikos， 也就是属魂的身体，而复活的呢，就是属灵的身体。如果有属魂的身体，也就一定会有属灵的身体。保罗在这里带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属魂的身体，魂是我们这个人在地上生活处事最主要的部分，这包含我们天然的喜好，连于我们的情感，包含我们的逻辑推理，连于我们的心思，以及接过权衡比较之后做出来的判断，连于我们的意志。而这个魂呢，是主导我们身体在地上每天的生活行动，因此我们这个身体称为叫属魂的身体。因着亚当堕落的关系，我们的魂是被我们身体各样的欲望牵引着走的，所以有一天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所种下的叫做属魂的身体。保罗这里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时候所复活的身体不再是今天这个属魂的身体，而是一个属灵的身体。并且保罗加了一句，若有属魂的身体，就一定也会有属灵的身体。因为很自然的，我们这个人有三个部分，有灵、有魂、有体。属魂的身体强调于我们这个人一生行事完全由你的魂来掌控，而属灵的身体呢，就说出我们将来灵会是我们最强的部分，身体呢是由灵来主导的。种下去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对于保罗这样的讲法，有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理解。感谢主，神在自然界中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例证，像毛毛虫变成蝴蝶，毛毛虫的一生看起来是羞辱的，看起来是软弱的，但有一天毛毛虫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就吐丝作茧，把自己包在里面，当复活的时候到了，他就要破茧而出，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和蝴蝶外形完全不一样，生命的经历也完全不同，一个是一直在地上努力的吃努力的长，最终面临死亡，而另外一个经过死亡破茧而出，却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可以脱离地的吸引飞在空中。保罗就非常确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属魂的身体，那一天我们就会有属灵的身体，这是确定的。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到，耶稣曾经使死人复活，拉撒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拉撒路的复活不是保罗这边所说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圣徒都要复活的复活，因为在拉撒路的情形里，耶稣不过是使生命的气息再一次回到他那老旧的身体，他那属魂的身体。在约翰福音11章记载拉撒路复活的事迹， 在43节，耶稣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拉撒路虽然从死里面复生了，圣经还称他为死人，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虽然耶稣教他们解开了，让他可以自由的行走，但他不过把生气回到他本来那属魂的身体。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后来拉撒路也还是死了，所以他那个严格来说不叫复活，只能说是复生，生气重新回到他那老旧的身体。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例子，因此他也是那出熟的果子。他复活了之后，他拥有的叫属灵的身体，那个属灵的身体不再受我们目前这属魂的身体受时空的限制，他能够陪着以马忤士的两个门徒走一段时间，一下子又像激发显现。当12个门徒躲在房间中，害怕罗马兵丁和犹太长老的权势，耶稣可以穿墙而过而与他们同在，并且把手上脚上的钉痕指给他们看。耶稣复活之后拥有的叫属灵的身体，将来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并且那时候都会拥有一个属灵的身体。保罗非常的确定告诉我们，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身体。接着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一个经节非常的重要，盼望我们都能够把它背下来。但是和合版的翻译不是那么的准确，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King James 是说 A living soul， 其实那是比较好的翻译，也就是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英文的翻译是 Life Given Spirit， 所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是赐生命的灵。保罗这边讲了一段关于复活的事例之后，他的结语就是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一节的含义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先把它背起来，明天我们再细细来讲解。我们再来祷告。主啊，怜悯我们的有限，也怜悯我们的无知，对于复活的事我们经历实在是太少，但我们愿意照着经上所说的，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必有属灵的身体。如何在亚当里我们都成为活的魂，而今天在基督里那赐生命的灵每天分赐生命给我们。有很多事我们可以说我们并不理解，主啊，但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来经历这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感谢主，这复活的大能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确实可以经历得到。帮助我在生活中，在我的难处里能够经历你所赐那复活的大能，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